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在雅各井边和撒玛利亚妇人论道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耶稣第一次明确宣告了自己的弥赛亚身份，而且是向着一位被社会边缘化的外族妇人。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前半部分记载了耶稣和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谈论圣灵和重生，第四章的故事则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被圣灵重生之人的生命样式。这个故事也邀请我们回到自己信仰的起点，就是我们初次和耶稣相遇的那个场景和时刻，并且思想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该如何回应神救赎的恩典，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在继续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感谢你在圣经中启示自己，并透过你在历史中的信实作为，向我们显明你美善的心意和计划。恳求你此刻降临在我们中间，用圣灵的大能开启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敏感于圣灵的引导，因此就能够更深的认识你，顺服你。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这蒙恩的生命不断更新，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也在全地得着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雅各井边相遇的故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背景。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后半部分，我们看到耶稣在犹太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要超过施洗约翰，这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警觉和担忧。耶稣为了避免和法利赛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就选择离开犹太地前往加利利。加利利位于巴勒斯坦的北部，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就在这里。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的公开传道主要是集中在加利利地区。那南部是犹太地，北部是加利利，中部呢就是撒玛利亚。虽然地理上相近，但撒玛利亚和犹太地与加利利地在信仰上差异很大。那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吞并北国以色列后，实施了人口置换政策。以色列10个支派的本土精英被掳到了外地，同时呢，从巴比伦等地迁入了外族人口来填充撒玛利亚地区。这些外族人口带来了各自的偶像崇拜的习俗，并且和留下来的以色列人通婚，形成了血统混杂的新群体，就是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的信仰是混合主义的，一方面呢接受部分犹太信仰，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原有的外邦偶像。列王记下17章33节就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那这种混合被犹太正统视为对独一真神的背叛。在犹太人看来，这些人已经丧失了民族与宗教的纯洁性，已经不算是神的选民，全然是外邦人了。撒玛利亚人只承认摩西五经为神圣经典，拒绝先知书与智慧书。他们认为五经之外的经文已经被犹太人篡改，于是他们就自行修订五经文本，把基利新山定为唯一合法的敬拜地点。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撒玛利亚人也形成了独特的弥赛亚观。他们否认大卫家族的弥赛亚，转而去期待申命记18章15节所预言的像摩西的先知，认为他将复兴基利新山的敬拜， 这与犹太教强调大卫之约的弥赛亚观完全不同。公元前四世纪，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建造自己的圣殿，与耶路撒冷圣殿直接对立。这个行为被犹太人视为是分裂神选民的标志。公元前128年，撒玛利亚圣殿被犹太马加比王朝摧毁，双方仇恨深化。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视为是亵渎神圣的暴徒，双方彼此都看对方为不洁。犹太文献记载，加利利人朝圣时会刻意绕行撒玛利亚以避免接触。关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隔阂，在本章的第九节有一句简短的评述，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雅各井。雅各井在耶路撒冷北上加利利的交通要道上，在叙加城东南约3公里的地方。这个区域正好处于基利心山也就是祝福之山，和这个以巴路山，也就是咒诅之山之间的这个峡谷地带。叙加城离古老的示剑城很近。据旧约圣经记载，雅各临终前把这个地方附近的一块地留给约瑟做遗产。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迦南时就将约瑟的骸骨埋葬在这里。虽然圣经没有明确提到雅各在这里凿井，但这个地方确实有一口深井。传统认为雅各家族曾经在这里取水，因此叫雅各井。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这里是撒玛利亚人聚居的地方。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长期的敌对这里也就成为犹太人的禁区。在当时的社会无论是犹太还是撒玛利亚，社会规范都会要求性别隔离。男女公开单独交谈被视为是越界行为。公共的宗教活动由男性来主导，女性的角色呢，仅限于家庭事务。在漫长的时间里水井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每天需要到井边打水供家庭使用。女性一般都是在清晨或是傍晚的时候结伴去打水。这也是他们社交的一个重要的场合。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寻妻遇到利百加。雅各呢，第一次见到拉结，都是发生在井边的故事。回到今天的经文，在从犹太地前往加利利的路上，耶稣途经撒玛利亚。今天我们将聚焦在福音的主题，并且以福音四律或者叫四个属灵的原则为框架，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发生在雅各井边的故事。第一律，神爱你，并为你预备了奇妙的生命计划。神对人最大的爱就是赐下独生子耶稣。正如约翰福音3:16所宣告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神计划让人获得丰盛的生命，正如耶稣所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一原则最震撼的地方在于强调神的主动性，是他首先并且主动地爱我们，寻找我们，并赐下救恩和丰盛生命的应许。这种主动的爱在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中生动地展现出来。我们聚焦于两个关键的细节，一个是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另一个是他对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为什么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去， 最短的路线是经过撒玛利亚，因为绕过约旦河东需要6天，而通过撒玛利亚只需要3天。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敌意很深，所以不少犹太人宁愿多花1倍的时间绕路，他也不愿意选择经过撒玛利亚。因此耶稣选择这条路绝不是地理上的必须，而是源于父神差遣他寻找拯救失丧之人的救赎计划。那必须这两个字显明了神的爱是主动进入人类破碎的现场。那耶稣特意在井边等候，正是为了实现这场上帝永恒计划中的相遇。面对正午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那耶稣主动的开口请求，请你给我水喝。全能的神子竟然向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妇人寻求帮助，这是何等谦卑的姿态。这是一个恩典的邀请，是神的爱主动跨越鸿沟的具体的行动。神子甘愿放下尊荣，只是为了亲近被隔绝的人。这里作者约翰特意提到耶稣身体的疲乏，这提醒我们，这位拥有完全神性的主，他也真实的经历了人性的限制。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神人之间完美的中保，而他的请求其实是在邀请人参与他的救恩计划。那这个请求令人诧异，因为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在宗教礼仪上不洁净，而这种不洁净是会传染的。犹太人如果使用撒玛利亚人的物品，就会沾染污秽，妨碍他们履行宗教义务。那因此耶稣主动要求用妇人的水罐来喝水是很不寻常的事。那这位妇人选择在正午的时候独自打水，可见她在撒玛利亚人的社群当中，她也是一位被排斥的孤独的边缘人。而耶稣以需要被帮助的人的身份发出了请求，这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从一个被鄙视的人变成了可以帮助别人的人，这重建了他的尊严和价值。法利赛人说这百姓不洁，远离他们，耶稣却说请你帮助我。那宗教领袖以道德优越感来审判人，而耶稣却以自身的脆弱邀请人进入他的故事。耶稣洞悉这个女人灵魂深处的干渴，主动前来寻找，这彰显了恩典颠覆性的力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安慰。无论你过去的生活多么不堪，在基督里都有希望和救赎。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不配，被人遗忘或者被人排斥，请记住，神正在主动寻找你。他渴望你认识他无条件的爱，他渴望接纳你，并让你得着他所赐的丰盛的生命。神的主动的爱带给我们三重深刻的安慰。第一，救恩的源头在神，这是最稳固的保障。救恩不依赖我们异变软弱的意志，而是基于神永不改变的主动拣选。信神的人无需恐惧被神丢弃，因为神已经坚定的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二，当我们软弱时，有神恩典托住。神在人类最败坏、最软弱，甚至与他为敌的状态下，就已经主动的施行拯救。信神的人跌倒时无需绝望，因为我们被爱，并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好，而是全在于神主动的挽回之爱。第三，我们的人生意义被神的计划承载。人生并不是偶然的漂泊，神主动赋予每个人独特的计划和意义，预备我们去行他的善功。即使遭遇看似不幸的苦难，神仍然主动掌权，他能将咒诅化为祝福。从创世纪约瑟的故事，我们可以很深的体会到这一点。基督信仰最荣耀的真理是神主动的扶救罪人， 如果要等我们伸手求助，救恩怕是永远不会临到我们。那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回顾自己的信主经历，应该都会有很深的体会。正是神自上而下主动寻找的爱，成为我们灵魂坚固的锚，它使我们在生命的风暴中可以坚定宣告我们的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因着神的爱，这锚已经牢牢地固定在永恒里。那福音四律的第二律，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不能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计划。那人类的根本困境在于罪。那圣经明确地指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罪性导致人与全然圣洁的神彻底隔绝。那这种隔绝是根本性的，无法依靠人自身的努力来修复。无论是善行、宗教仪式还是哲学思辨，都无法帮助我们跨越这道因罪而生的深渊。而人与神的分离，就是人类灵性干渴与破碎的根源。那我们一起来看撒玛利亚妇人与耶稣对话的前半部分，四章七到十八节。那经文比较长，我就不再念了。当耶稣恳求妇人给他水喝，那妇人的第一句话是：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那显然这妇人很清楚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深刻的裂痕，他很警惕地释放了敌意。什么？你们不是认为我们亵渎上帝吗？那你向我要水喝，这合乎你们的律法吗？当耶稣宣称自己拥有活水，那妇人的第二句话是：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一方面，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轻视，另一方面，他们也藐视犹太人。那这个妇人也不例外。其实他非常清楚，耶稣是在用比喻说话，但他却仍然嘲讽耶稣，意思是说，耶稣所许诺的这些是他所不能实现。他继续指责耶稣太自大，竟然认为自己要高于先祖雅各。当耶稣向妇人解释活水的属灵含义时，那妇人的第三句话是：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毫无疑问，这个妇人充分地意识到耶稣并不是在谈论物质的水，而是在谈论属灵的水，但由于他轻视耶稣，也就不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因此呢，那妇人就间接地去奚落耶稣，说：你说了这么多夸口的话，但我什么都没看见，那你如果真的有能耐，那就来点实在的吧。那我们不知道妇人对耶稣说的活水有什么期待，或者说是否有期待。那也可能妇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终止这场对话。但耶稣突然把话题转向了最核心也最私密的问题：你去把你丈夫也叫到这里来。那妇人的回应是回避她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随即以神圣的洞察力温柔但却毫不妥协的揭示了真相。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那这句话直指她生命中最深的羞耻、破碎和混乱。这个妇人经历了多次的婚姻失败，而当时社会通常最多只能容忍三次的婚姻，而且当时她还处于不被律法认可的这个同居关系中。那耶稣要求妇人叫丈夫来，并不是要羞辱她，而是要透过神圣的光照叫妇人回转。那我们看到了耶稣深深的怜悯，他正在回应妇人的要求，按着他所不理解的方式赐给她活水。 第一，这光照揭露了罪的真相。那妇人试图用错误的、不断更换的男女关系来填补内心当中那个神圣的空缺。五次婚姻的失败和第六次非正式的关系，正显出他生命破碎，在关系中徒劳地寻找救赎。第二，这光照揭示了隔绝的根源。他的罪正是使他与圣洁之神隔绝的障碍，而他的反应正是罪人本能的躲避上帝圣洁之光的表现。就像诗篇139篇里所说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从撒玛利亚妇人身上，我们看到罪人的本相。人的罪使人与圣洁的神隔绝，无法真正认识神的爱，并经历他所赐的丰盛生命。那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绝不是遥远的历史标本，而是现代人心灵的深刻写照。正如我们所知道，也常亲身体会到的，那现代人的内心常常面对空虚、焦虑、关系破裂、各种引证、各种无意义感，这些就像一个黑洞要把我们吞噬了。那现代人试图用世界的方法，比如财富、成就、感官享乐、复杂或者肤浅的人际关系、忙碌的宗教灵性活动，甚至各种形式的自我疗愈，来填补生命核心的神圣空缺。这些就好像雅各井的水，喝了人会再渴，因为他们无法解决我们与神隔绝的问题。而人类最大的罪是不信神，不以神为神，转而寻求假神，也就是偶像，来满足只有真神才能满足的渴望。那现代社会的偶像形式多样，对财富与成功的狂热崇拜，绝对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极端的自我中心与个人主义等等，那都是现代社会标榜的核心价值。那圣经早已明言，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尽管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人类并没有变得更快乐或者更自由，反而普遍经历更深的孤独感、破碎感、灵性的枯竭、关系的疏离。但即使如此，人类还是一样的骄傲和悖逆。充斥于新闻的各类的犯罪，正是人类仍然在罪的辖制下的证据。那解决之道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就在基督里。福音四律的第三律，耶稣基督是神唯一的救法，使你可以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计划。人无法依靠自身努力来修复与神的关系，那么要跨越人神阻隔的深渊，唯有依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借受死与复活成就神人和好。他亲自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正如使徒彼得在世人面前所宣告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原则表明，耶稣基督是救赎的绝对中心。在耶稣指出妇人的罪之前，集中了关于活水的教导。那他面对撒玛利亚妇人的疑惑与指责，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有另一段关于活水的教导。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很多解经家认为， 那今天分享经文中的活水指的就是圣灵。但也有解经家，例如加尔文，他就认为啊，这里的活水是指一种奥秘的能力，它包含了我们重生的全部恩典。主耶稣借着这能力在我们里面恢复生命，并且持续直到完全的地步。活水之所以被称为是活的，是因为它来自于一个活的源头。耶稣正是活水的源头，他就是赐下永生的主。那么这两种解释都说得通。耶稣把两种水的用处区分开来，一种是物质的水，是为身体的需要，喝过了还要再渴；而另一种是属灵的水，能赐给灵魂永远的生命。身体是会朽坏的，帮助维持身体的事物也是脆弱而短暂的，而赋予灵魂生命的必然是永恒的。那我们领受的圣灵和基督的恩典是永久的泉源，那些借着属灵的恩典被重生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不会枯干的。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么这句话更清楚地表明，圣灵、基督的恩典绝不只是短暂的陪伴我们而已，而是永远和我们同住同在。圣灵、基督的恩典是永不间断的泉源，将在我们生命中不断涌流，洁净我们，滋润我们，直到我们的生命被带进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进入永生。当耶稣指出了撒玛利亚妇人的罪，那妇人的内心肯定是发生了极大的震动。他因为自己的罪突然之间被暴露出来而感到吃惊，他发现自己第一次站在了一位先知的面前。很显然，主耶稣完全知道这位妇人过去以及现在的生活，这提醒我们，主也完全知道你和我过去以及现在的生活，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秘密可以隐藏。那我们看到妇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耶稣明显的尊敬了起来，他称呼耶稣为先知，并且开始和耶稣探讨关于敬拜的问题。他开始感受到宗教的必要性，这个时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古老问题就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呢？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才是真理呢？应该相信什么呢？我们再一起来看耶稣关于敬拜的教导。第一，人敬拜神的关键性的时刻快要来临。在这段对话里，耶稣两次提到时候将到，这到底指什么？在约翰福音里，时候这个词一般是用来指向耶稣走向十字架，完成救赎使命并且得荣耀的时刻，而这个时刻将使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以致敬拜地点的问题不再有意义。不管那是耶路撒冷还是基利新山，他在这里实际上是说他的身体要经过死亡和复活，而基于他这样的牺牲以及复活后的临在这个事实，将使圣殿的敬拜被新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所取代。第二，耶稣肯定了犹太人所尊崇的旧约圣经启示。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犹太人所保留与尊崇的旧约圣经启示是有效的，提供人对神的正确认识。耶稣坚持认为，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的敬拜是出于无知，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敬拜是出于知识，因为符合神对他子民的启示。他们在神选定的地方敬拜他，因此呢，虽然犹太人一再的背逆，他们依然是神的工具，要在历史中借着犹太人而不是撒玛利亚人将救恩带给这个世界。那耶稣作为弥赛亚，他对敬拜的更新仍然是建立在旧约圣经启示的基础上。第三，耶稣说明了犹太人在敬拜上享有的权利后，他又回到了4章21节的主题。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在那即将来临的时代，真正敬拜神的人不用再去耶路撒冷，因为耶稣的受死、复活和差派圣灵将开启靠着圣灵按真理敬拜的新纪元。约翰福音的四章23-24节，新译本是这么译的：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他。那借着主的死里复活，耶稣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成为新的敬拜中心。又通过赐下圣灵，上帝的圣殿就建造在有圣灵内住的人心里，让他的子民能够靠圣灵按真理敬拜他，这就是真正的敬拜。第四，那神的本质乃是灵，这意味着我们不可以透过物质化的方式来与神建立有效的关系，它是不可见不可摸的，超越了我们直接感官所能够理解的。因此神就必须采取主动向我们来显示他自己。而耶稣基督正是启示的最高峰，我们只能透过子才能更进一步的认识父。因此呢，真正的敬拜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正如哥罗西书2:9所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对话进行到这里，耶稣最终向妇人启示自己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这也回应了妇人最初的疑问，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这段紧密的对话到这里就告一段落。福音四律的第四律，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才能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计划。那虽然得救全然出于神的恩典，但我们仍然需要做出信心的回应。那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信心是我们的功德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信心也是神给的。正如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在信心里降服，意味着第一，我们承认耶稣是救主，他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第二，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掌管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有生命的主权。那回到经文，当耶稣宣告了自己的身份之后，那妇人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因为那妇人的见证就信了耶稣。耶稣在撒玛利亚人的请求下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从开始到最后，我们看到妇人对耶稣态度上的明显变化，最初是质疑轻视，然后是尊敬，最后是降服。而这降服带来的是任性。妇人从称耶稣为犹太人到先知，最终推测并宣告他是基督，这是信心的飞跃。那妇人最终得着了耶稣所赐的活水，以一种他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方式。这也呼应了耶稣在约翰福音3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妇人留下水罐，因为她 已经得到了活水。至少在这个时候，水罐对他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传出去。他不再躲避，而是勇敢地进入曾经排斥他的社群。即使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完全，他仍然急切地分享自己的生命经历。这是最有力的见证。遇见基督带来的改变何等巨大。而妇人也用这样的方式和自己的过去告别，而他的见证也成为管道，吸引众人亲自来见耶稣，并且因他的话信他是救世主。那真正的信心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自然的见证，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最后我们回顾一下福音四律。第一律，上帝神圣而慈爱，对每个人生命有美好的计划。第二，人类因罪与圣洁的上帝隔绝，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认识或经历上帝的爱与计划。第三，耶稣基督是上帝提供的唯一救法，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赎价，并从死里复活，解决了罪的问题。第四，人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借此经历上帝的赦免，进入与他美好的关系中，得着他所赐的永生。在雅各井边的对话中，耶稣揭示了他就是活水的源头，是赐下活水的主，是弥赛亚。当我们信靠他时，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他里面得着稳固的保障。雅各井边的对话也让我们看到，福音不是一套道德规条或者宗教仪式，而是一场与基督真实生命的相遇。就像这位妇人，她在迷茫中被寻找，在干渴中被满足，在羞耻中找到价值，在孤独中被爱，在无望中得着了使命。那一个原本残破不堪的生命，却为主做了美好无比的见证。约翰福音第七章里，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亘古的呼唤也是对着今天的你我发出的。那么你愿意卸下重担来就近耶稣，畅饮这永不止息的活水吗？最后我们用两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一段是在以弗所书2:14-18，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另一处是在启示录3:20，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生命的活水，感谢你亲自拆毁隔断的墙，让我们与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领受了你奇妙的恩典。求主借着圣灵将这十架救恩的真理更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好像我们与你的关系日日更新，让这活水泉源在我们心中永流不息，使我们能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激励我们效法那妇人的榜样，带着你所赐的热心，将我们生命中所领受的恩典传递给我们的家人、邻舍以及周围需要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 阿门。